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不停不停的在向我们开启。你在创世以前一切的奇妙，你的计划，你的奥秘，就今天比2000年前我们知道的更多，因为我们亲爱的耶稣啊快回来了。主，是的，你正在做恢复的工作，我们知道万物都要复兴。我们今天聚集在主你的施恩宝座前，我们求你对我们说话，让我们明白，在过往的日子里面，或许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糊里糊涂的，但是主啊，来到这最后的时候，你需要打开我们的眼睛，你需要预备我们的心，因为我们要亲眼看见大君王的荣耀。帮助今天我们所要传讲的，让你的灵亲自引领我们，将一切尊贵荣耀赞美颂赞都归给那创造天地万物的大主宰。神的话语，主耶稣基督祷告感谢，这奉靠耶稣啊哈马需要的名，阿们。你们也听过，我本来想开始再一次讲解罗马书，礼拜天的时候开始准备，但是到了昨天晚上呢，就完全改变了。神有奇妙的带领跟作为。今天雅琳选的诗歌，或是说大家的祷告呢，其实我们都没有事先的讲好，但是很奇妙的就是这一切的从灵里面来的。我相信今天的信息是神要我们学习的，他要恢复，他要复兴万物万事，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明白，我们不知道。我们要明白圣经，你知道最重要的钥匙是什么吗？你们在这里这么久了，如果我们要真正的明白圣经，这本圣经你真的要认识的是什么？哪一把钥匙？我每次讲钥匙，你就会跟我讲信，不是啊？这里不再讲信啊，这里有一把钥匙，是我们能够真正明白认识圣经的。知道是什么吗？快要出来了，赶快讲啊！耶稣，还有呢？啊？
圣灵，
圣灵，耶稣，圣灵，对，都对。告诉你，要明白我们这本圣经，第一步，你一定要知道什么是约。我在讲这个约的时候，我全身起鸡皮疙瘩，因为我们就是不明白什么是约。我们不明白，我们不知道，我们所听到的就是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我只要相信他洗去我的罪，我就是在新约里，我就可以得永生了，是不是？至于前因后果，我们通通都不知道，我们通通都不知道。我很感恩神在这里向我们打开以前都没有想过的，甚至于在圣经上其实也没有记载的，但是整本圣经这里一点，那里一点，这里一点，那里一点。如今许多人，我要坦白的跟大家讲啊，这不是我的自己领受的全部的信息，不是的，是许多人看见，许多人领受，开始传讲。所以当我在准备罗马书的时候，我碰到这一块，然后我就往前走了一步，然后就发现说，这个不讲不行。如果你结了婚，你今天结了婚，过了第二天，你根本不知道你是一个结婚的人，结过婚的人，你觉得你的生活会像一个结婚的人吗？肯定不会的，你搞不清楚，是不是？ 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，非常非常严肃的事。我今天来跟大家讲一个很重要的约，这个约叫做创造之约 The Covenant of Creation， 创造之约，有没有听过？好像没听过，没听过创造之约，你知道吗？神创造天地万物，神创造天地万物是为他的爱子主耶稣。神创造天地万物是为他的爱子主耶稣。主耶稣是谁？使徒约翰在约翰第一章里面说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这道，道成了肉身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，有真理，住在我们中间。这些经文熟不熟？他是谁？他是道，或是说，你明白圣经，你明白英文的话，他是 word， 他是话语。或是我们中国人比较文言一点，我们说他是道，他是道，其实同一个词，道，他是道，他是神的话，他是神的爱子，他就是神，他就是妥拉。很多人没有办法接受这一句话，但我讲说主耶稣就是妥拉，哈，你不要乱讲，他就是道，妥拉就是神的话，是不是？妥拉就是神的话。他创造天地万物是为他的道，他的妥拉，他的话语。有一本书，其实你如果仔细的话，你会知道新约作者，新约作者其实也读的，只是我们不读。这叫以诺书，有没有听过？啊，以诺书有没有看过的人？如果你要看，你大概只能到天主教的网站上去看的。以诺书，犹大，主耶稣的兄弟犹大，是不是也讲到以诺？有没有以诺同他的千万的使者降临的时候，讲到末世？这以诺书很有意思，我在这里不是在宣传以诺书，但是我在告诉你，我看了这本书了。他就是把整本圣经、整个历史写出来、讲出来。他说他看到一个异象，以诺看到一个异象，他到天上去。你说以诺是谁？我忽然间想到，没有问你们不行啊！你知道以诺是谁？大家都知道与神同行三百年的以诺，对不对？所以与神同行三百年，哎，不是三天呢，这三百年很长啊。他如何与神同行？他一定不是只有活在这个物质世界里面，他一定是跟天上有连接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在书信上，他的以诺书里面讲到说，他到天上去，他看不到，他看到什么？他说他看到有一个房间，非常非常大的房间。他说他整个的房间，他只能形容说像火一样，火，像火在烧，墙壁啊什么都是火，然后有一个宝座，大的不得了，大的不得了。然后在整个的房间当中呢，很多的火舌，火舌舌头，火的舌头。在那里，然后地板是水晶的，地板水晶的， 天花板，天上望过去也是火，是火。你们知不知道圣经讲说我们的神是什么？是烈火。你要认识他了，先认识他，他是烈火。太多人看见说他是烈火，神自己讲我是烈火，他是烈火。火，火要做什么？烧掉一切不洁净的，烧掉一些污秽，在他那个火在燃烧的是圣洁。所以为什么说不能碰神的圣洁？一碰就什么，像亚伦的两个儿子一样，立刻就死掉了。火舌，火。所以他们说，这是犹太人说的，犹太人的智者说，当年摩西到西乃山上领受十诫的时候，他进入了那个密云当中，然后我们说神就用他的指头在石板上写字，是不是？这是我们的圣经这么告诉我们的。所以你就想象说有一个指头就伸出来，然后就在上面写字，是不是？如果你想象力有一点的话。可是他们说不是，是那个火舌，啪，写上在那个石板上，甚至于说那个石板并不是石头，你以为是石头啊？摩西摔下来的那两块石板呢、啊？蓝宝石，或是地上的宝石都没有办法形容的两块石板，火舌。所以据说，当摩西把那两块石板摔下来的时候，那所有的字都噗飞起来了。哎呀，讲的真是像神话一样啊！说童牧师，你今天在讲神话，我所信的神就是这么一位神话，神的神，神的话，这么的奇妙的。那你说你有什么根据？你读过《使徒行传》吗？第二章，是不是？我们才上个礼拜才读过，雅琳在这里为我们讲解的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。第一节他说，五旬节到了，门徒都聚集在一处，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，好像一阵大风吹过，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。什么东西充满他们所坐的屋子？风，风声，看不见的风充满了那个屋子。然后呢，又有舌头的如火焰显出来，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。舌头如同火焰。哎，你以为这个是新约作者第一次看到的？哎，犹太人早就在讲了，如同以诺早就在讲了，早就有这本书了，好像火一样的舌头落在个人头上。如果说在西乃山那一天他们领受十诫，通常他们犹太人完全一致承认那一天就是五旬节，五旬节领受十诫。到了我们的两千年前，有一天五旬节，明讲那个舌头像火一样落下来。弟兄姐妹们，你以为这个圣经都没讲过没提过吗？有没有提过？神有没有提过？有。第一次他说他的话是刻在石板上，石头上，板上，木石头，石头上面。但是他第二次他说他要把他的话刻在哪里？刻在人的心板上。所以今天我要问你，你说那个舌头如火焰，舌头如火焰是什么？大家第一次的回答就是圣灵，是不是？圣灵。我今天要在这里大胆的告诉你说，那个就是神的道，神的话，舌头如火焰下来， 在你的在每一个当场，在每一个人的头上，刻在你的心板上了。跟4000多年前在西乃山上一模一样，神的话活的，如同火焰像舌头降落下来，这是应许，这是应许的应验。2000年前的五旬节，我们仔细去想，通常圣经称圣灵是风，风一阵风，大风。那天我看到有一个人，他非常有信心，因为他领受到说神将要在他们当中降临。你知道吗？信的人就会得着，不信的人永远都会否认，不信的人永远都会说没这种事，不要信这些灵恩派的。可是他信呢，所以他就告诉所有音乐音响的人，他说这一天你什么声音都不可以有，门窗是关着的，像我们现在一样，门窗是关着的。因为我要让大家知道，如果这里有风开始的时候，你就会知道那个不是从外面吹进来的风。如果你听到响声，就是圣灵在我们当中。结果你知道吗？他们领受了像风一样的吹。感谢主，我们现在有窗帘全部关起来了。如果你感觉有风的话，你可以相信，但现在有暖气啊，这暖气要关掉，连暖气都要关掉。你等候，你要期待，我期待的，你期待吗？期待，我信神啊，我们就是你的子民，这是你所应许的，不给我们给谁呢？你的子民不等待，谁会等待等候你呢？所以你有没有等候？等候，要期待，这是他所应许的。他圣灵还要再继续浇灌下来，然后他的话，他的道，我们常常跳过去，没有仔细的去思想他的话语，句句都应验的，句句应验的，舌头如同火焰，神的话语。所以能够定人罪，能够审判我们的是谁？神的话，就是神的话。好，我在连这些是要告诉你，神从一开始创世以前，我们有几处经文大家很熟的，我们先来看，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一章。如果你用功的话，你一定会记得这个经文，以弗所第一章。第四节，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，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，无有瑕疵，又因爱我们，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，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，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。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。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，过犯得以赦免，那是照他丰富的恩典。我先停在这里，这一段经文大家都很熟悉，大家都知道他在讲什么。他说他竟然说，保罗竟然说，神是在创立世界以前，在基督里就拣选了我们。请问你，保罗写信给谁啊？给所有的人？给全世界的人类？不是，他写这封信是给圣徒，但他又指明是以弗所的圣徒。那圣徒是谁？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与神立约的一群人。 你今天是不是借着耶稣，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与他立约？是不是？是，那就是写给你的。那你呢？原来他在创造世界以前就已经在耶稣基督里拣选了你。离开耶稣基督，你没有你的，没有我的，我们什么都没有，但是你是在耶稣基督里面，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面。他在创造世界以前就已经拣选我们了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在这里没有看到一个约字，可是你知道吗，在这里就是一个约。他在创立世界以前，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立约了。神是按着约行事的神，神是按着约行事的神，你要听进去，神是按着他的约行事的神，创造世界以前。于是来到了启示录，我们又知道说，这位耶稣基督在创世以前，他是被杀的羔羊。我们看他是在创启示录在十三章，启示录十三章讲到兽，敌基督兽跟圣徒基督徒的征战。第八节，十三章第八节，凡住在地上，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，都要拜他，他是兽。住在地上，名字没有记录在羔羊的生命册上，而这个羔羊其实我们中文没有翻出来，它是在创世以前被杀的羔羊。这是原文，是告诉我们它是在创造世界以前就被杀的羔羊。也就是说，主耶稣基督在创世以前，他的身体已经破碎，他的血已经流出来，才能够有一群人借着他进入神的家中，与他立约。这是约，这是约。我希望你明白，你听好，讲到约，基督徒都非常知道约。我们可以如数家珍一样，我们可以说是我们知道我们约有从最早好了，伊甸约，伊甸之约，亚当的约，是不是？然后又有什么约？挪亚，挪亚的约。然后我们知道有亚伯拉罕的约，甚至我们知道西乃山的约，我们也知道大卫的约。来到末世，我们当然更知道新约，是不是？我们知道这些约，我们都可以仔仔细细的讲，特别是新约，我们都知道。但是我们从来都不知道说，没有想过，或是说不是不知道，有人知道，是我不知道。他在创造世界以前就已经立约了，就已经有这个约存在了。因此我们可以大胆地说，神因着这个约创造天地万物，可以吗？你可以明白吗？他因为这个约，他创造了天地万物。那我们可以给他一个名词，叫做创造之约。创造之约，为什么这个创造之约现在被提起来？因为这个创造之约在创造世界之后不久就被破坏了，就被破坏了，罪进入了神所创造的人万物，完全被扭曲了，完全不是照神原来的意思。创造之约，因此我要邀请大家仔细的来思想这个创造之约。创造之约好像是一个很大的 一把伞一样，所有的约 都系于这个创造之约。所有的约，你知道的，不管你讲的是亚当的约、挪亚的约、亚伯拉罕的约、西乃的约、大卫的约，这些约等等的约，或是诸应许，都系于这个创造之约。那这些约，新约也是，这些约的目的是什么？如果我问大家，你知道这些约的目的是什么？这些约的目的就是要恢复创造之约。这些约的目的是要恢复创造之约。如果你不明白，那你一定听过有人说，你可以把创世纪跟启示录摆在一起对照，是不是？我们在创世纪所看到的，我们会在启示录看到它的恢复，是不是？创世纪堕落的，创世纪犯罪的，我们会看见在启示录它要恢复，它要恢复。因此在这里我要引用有一个人所讲的，你知道圣经有一个世界观，圣经的世界观，圣经世界有世界观，对不对？世界有世界对对这个世界的定义，是不是？圣经对这个世界也有定义的，你知道它定义是什么吗？等一下哈，我把它翻译出来，所以我必须要找到那个地方。圣经的世界观就是一个万物，包括你，包括人啊，包括所有的万物，都要归回和谐的一个意象，一个 vision 啊，一个图像，一个意象，就是万物所有。被造的，在耶稣基督里面被造的所有的万物都要归于同一个和谐，就是彼此之间的那个和谐关系。这是圣经的世界观，圣经的世界观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眼睛可以看见的物质世界，我们眼睛可以看见物质世界，你可以讲山水，你可以讲天云和，你可以讲地，你可以讲农田，你可以讲万物、动物、植物等等的这些可见的物质世界呢，如何跟另一个在另一个存在的但是是不同空间的，再讲一次哦，这些可见的物质世界如何跟另一个存在，但是它是存在于不同空间的这些东西连上关系。记不记得上个礼拜安息日我告诉大家，你从现在开始要练习，练习什么？要活在灵里的真实，是不是？而不是眼见的虚空虚幻，活在灵里的真实。这个灵里的真实也就是另一个它存在，但是跟这个物质世界不一样，它存在，它很真实，它的真实性甚至于超过我们眼睛所见的这个物质世界。听得懂吗？稍微听得懂明白吗？或是说我们用最简单的话讲，就是说我眼睛所看见的跟属灵的空间，属灵的那个真实，属灵是真实的，弟兄姐妹们，你们都知道，很多人有经历啊，属灵是真实的，不是你看不见就不真实啊，它真实到比你现在活着还真实，就是这个可见的跟那个未见的怎么样，要连在一起，要连在一起，连在一起到哪里去？连在一起要归回神所设立的，归回神 起初原来所设立的那个和谐的系统里面，可见的物质世界跟不可见的属灵真实世界要连上关系，然后所有的创造物，所有的从神出来的，所有的就要归于神所设立的这个永恒的系统，这个系统就归于神所设立的这个和谐的系统里面。听得懂吗？听得懂，那么你就会明白说，这个叫做永恒的约。我们今天给你的题目叫做创造之约，它另外一个名字叫做永恒的约，不会改变的，也就是创世之约。所以神的创造不是一时的，神的创造不是被人被魔鬼介入，然后就扭曲了，然后就神要重新再创造，不会，他是要归回原来的创造，你明白吗？他是要归回，所以启示录是归回原来的创造。那这个约早就设立在那里了，那这个约不会因为被介入、被扭曲、被夺走那个原来的真实而取消，你明白吗？明白吗？神的创造之约没有被取消，因为它叫做永恒的约，创造永恒的约。神有一个计划的，这个计划远远超过我们每一个人所能够认知明白的。你知道以弗所书第一章啊，有一句话，我们以前都不太知道它的意思，就是保罗的祷告。以弗所书第一章保罗祷告，他说第十七节，他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，荣耀的父，将他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，使你们真知道他。他为着弟兄姐妹们求智慧跟启示的灵，我也常常这样为大家求智慧跟启示的灵。但是下面他说什么？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，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。我们常常误会这一句话，或是说我们不去深深的思想，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，也就是你必须要用灵眼来看，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。我知道啦，就是得永生了。甚至有人说，会不会在天上很无聊啊？一天到晚在唱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这样子。那我们在那里做什么？没事做。所以我们需要这个祷告，求神使我们心里的眼睛要打开，我们才会明白他那个创世之约。你不在约里面，你永远没有办法享受的。那里面的那个浩瀚宽广，那些奥秘，直到今天我们还打不开的，科学家没办法打开的，一层一层的星空，一层一层的那个什么叫做什么？你们都不知道，没有办法帮我。银河系统，对，感谢主，银河系啊，太多了，对不对？像科学家只能说，真是很多，多到不行。我如果我们连自己的这个银河系都搞不清楚啊，你怎么去搞清楚那么多？神如果那么的爱我们，爱人，神也很爱万物的，是约拿书就告诉我们呢，我怎么能够不爱惜呢？对不对？他所创造这些，所以你以为神会造一个沙漠一样的空虚混沌的地方吗？啊，让你人就在那里走来走去，走来走去，不会。他给我们的远远超过我们眼睛所曾看见的， 心里的眼睛所能想象的，都完全不知道的。我们需要被他打开眼睛，我们需要被他打开眼睛，甚至于在那里的敬拜赞美完全跟我们地上不会一样的，那个层面，那个里面的那个真实，完全我们到现在都还没有摸到边的，是不是？我们竭力在追求，可是还没有摸到边的创造，创造之约。神很奇妙。那我首先呢，我有很多，我本来我已经跟你们讲过，所以我一点都不会害羞哈。说你看他说要讲罗马书，怎么又讲到这里去呢？因为神每次都改我很多东西，我晚上的睡觉也在想，这个白天起来在准备也在想嘛。他讲约，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一章第一个第一节，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，他说什么？哇，这个大家都太熟了，是不是？起初，起初，神创造天地，第一节，第一章第一节。我们中文很简单，起初。哎，你们知道这个起初跟约翰福音第一章的第一节的太初不一样吗？不一样。这个起初不是那个最最起初的那个起初，所以那个中文翻译的时候没有其他话讲，他就讲太初，太初，再也没有比太初更初的这个起初。因为在那个时候神创造天地，我们来看这个字起初啊，对不起，起初 Bereshit 创世纪第一次讲妥拉的时候的那一个礼拜叫做 Bereshit OK， 这个字我们总要学一点希伯来文哈，希伯来文挺有趣的哈。我们来看 Bereshit 起初，它的意思就是起初。但是你知道刚刚已经讲过舌头如火焰，所以他们都 想到说每一个字每一个字希伯来的这些字母都有意思的，都有含义的。 Bereshit 如果你把 Bet Read 这个Yod 跟 Ta 这个几个字拿出来，把这几个字拿出来合成一个字，这个字叫做什么？ Breed。 Breed 的意思是什么？约，就是约的意思，约的意思 Bereshit 约的意思。然后如果你剩下这两个字呢， Aleph 拿出来就是Ish， 就是火，就是火。所以起初，希伯来文里面的这个字起初含有两个很重要的话字，叫做火跟约，火跟约，火约。你说这有什么意思吗？还没完，你再看下去，这个贝是希伯来文字母的第二个字，意思就是房子或是帐篷、屋子、帐篷。但是呢，这两个字如果放在一起，抱抱 ，b r 抱，就是亚兰文的儿子，亚兰文的儿子。希伯来文现在不叫抱，他们叫Ben David 意思就是大卫的儿子。可是这是亚兰文报，像犹太人小孩子13岁的时候，他要有一个报 Mitzvah 的就是诫命，报 Mitzvah 就是 这个 犹太小孩子十三岁之后呢，他就要成为遵守诫命的儿子，宝儿子。然后把这个字爸，然后最后这两个字放在一起 ，bet， 这 bet 的意思就是房屋，房屋。然后如果你把这三个字 ，resh、aleph 跟 she 放在一起 ，rosh， 意思就是首领，头。希伯来文在解析一个字的时候，你不能次序调换呢、啊，你不能把这个字放在这个前面来解释，不可以。你就是这个字里面去寻找。OK， 我们来看，如果这个字爸是儿子，爸是儿子 ，Aleph 通常是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是，它那个从照片上来看，它是一个像牛一样的，非常的有力的、有能力的哈。那如果说把这个二跟爸放在一起的话，叫做阿爸就是父亲，就是父亲。但是呢，在这个字里面，为什么这么重要？因为这个字是整本圣经的第一个字，整本圣经的第一个字，神的话语的第一个字，他在讲什么？你可以讲说，然后续。这两个字是火，可是如果光光这个字呢，这个字就很利的牙齿可以毁坏的，可以毁坏的，损坏毁坏。爸儿子，通常这个 Aleph 这么重要这个字通常都代表神 El shall die， 对不对？Elohim， 这个代表神。这个这么重要的字里面，第一个字，整本圣经的第一个字叫做，最重要的开始就是儿子。谁的儿子？神的儿子。神的儿子怎么样？被 crush， 被好像被击打。他被击打，然后这个 you 呢？这 you 也通常也代表神，因为他的神的名字里面很小，最小的一个字竟然代表神的。可是他也有另外一个意思，就是手，就从照片上来看，好，我下一个，这个 Aleph 像牛头一样啊，然后这个 you。就是像一个手臂，一个手一样。然后最后一个字呢 ，tut， 然后它这是照片哦，就是说图形象形文字，象形文字的时候，它像什么？啊？它像什么？十字架，竟然在圣经希伯来文圣经。旧约圣经是用什么？用希伯来文写的，的第一个字里面暗藏着福音，神的儿子，他自愿的、甘愿的把他自己的生命怎么样，让他的手被钉在十字架上，钉在十字架上。而这个就是起初，这个字就是起初，就是火约，火的约，也就是创造之约。然后你知道吗？这个约里面还有一个意，还有一个字，我们来认识哈，这个火。如果在中间放这个叫做 Ash 就是丈夫或是男人 OK Ash， 然后如果把 哈，那个也是神的名字，有黑瓦黑，那个黑字呢放在后面的话，阿雷西后面的话，这个我没有写出来哈，它就变成 A A Sha A Sha A Sha 的意思就是 wife 妻子或是女人。那我没有写，我在告诉你们，我要告诉你们的就是，丈夫呢加上神的名字在中间，火，如果没有神的名字在中间，就是火，火 ，fire， 火，烈火，就成为男人。如果加上神的名字在后面的话，就变成女人，男人跟女人，或是丈夫跟妻子，结成丈夫跟妻子的这两个字，都有火在其中，火。所以丈夫跟妻子的约是也是火约，你没有办法去更多的明白，也是火一样的约。然后神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他就是丈夫，他就是丈夫。那么谁是神的妻子？谁是神的妻子？他有个名字的，他的名字叫以色列，他的名字叫以色列。以色列是神的妻子。所以以赛亚书46章第十节告诉我们，他说什么？他说我从起初一开始，我就指明末后的事。这是奇妙不奇妙啊？哎，起初，这希伯来文哦，起初 ，bereshit， 里面所含义含的那个意思有多么的深重啊，深重，非常非常的，非常非常的意义深远。起初，他说我从起初，整本圣经神的话语，第一章第一个字起初，他就说我就指明末后的事，末后的事。从古时他就言明未成的事，说我的筹算必立定，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。这是神的话，从一开始他已经，你想想看哦，我要再重复一次给你们听，在创造世界以前，他已经拣选我们。这个我们是谁？以色列，在约里面的就是以色列。OK， 他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的以色列。而耶稣基督为什么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以色列呢？因为他在创造世界以前，这位神的羔羊已经被杀了，所以我们的名字才在羔羊的生命册上。然后这件事情，一个约已经定了，在创造世界以前已经定了一个约，约在那里，这个约是永远的约，不变的约。好，神开始创造 Bereshit， 起初神创造天地，这个字他就已经指明整件事情了，他已经指明整件要发生的事情，到最后要成就的事情，就那么一个字。奇妙不奇妙？非常非常奇妙。而最奇妙的是，我要告诉你，这是一个永恒的约。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第一个字已经告诉我们，这是一个永远的约，永恒的约。我要告诉你们，如果是永恒的约，会不会停止？会不会取消？啊，绝对不会，不可能取消，他早就定在那里了。这个约，创造的约，我们以后 有时间我再跟大家讲这个约，创造的约其实显明在会幕的结构上，在会幕的结构上也显明出来，甚至于在神所定的节期的有一天叫赎罪日，那一天也显明出来，显明神的心意，恢复原来的创造。赎罪日那一天，大祭司一年一度可以进入至圣所。你明白我在讲什么吗？如果这些约，这个约，永远的约，不会取消的约，底下有很多神一路跟着人，整个人类的历史在进展的，所立的约，所立的约，弟兄姐妹们，这个约一个也不会取消。你要认识这个约，所以当有人在告诉你，很多人不明白，所以会告诉你说，这个旧约已经过去了，我们现在是新约。我要告诉你，好，我们就来看新约。我们来看新约。神在耶利米书三十一章，我们先打开耶利米书三十一章。三十一节，这是神的宣告，他的宣告，他说，日子将到，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什么新约，另立新约，这是一个新约，不是另立这个新约，不是，是另立一个新约，表示这件事情还没有成就，在人类的时间空间里面，神讲这一句话，借着耶利米先知讲这一句话的时候，还没有来到那个时刻，所以叫做一个新约。但是他在讲这个约的时候，我们要看着他所讲的内容。他说，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首领，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，这个约跟那个约不像，我要跟他们立一个约，一个新的约，这个新的约会不像他们上次在西乃山跟他们所立的那个约一样。我虽做他们的丈夫，他们却背了我的约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被取消的不是那个约，被取消的是因为他们没有遵守约。我这样跟你讲好了，约需不需要两方啊？需要，约一方不行啊，单独立约不行啊，跟谁立约？你自己跟谁立约？跟空气啊，不行。约一定要有两方，双方，两兆，是不是叫两兆？结婚的时候要有一男一女一起立这个约。好，立这个约的时候，这些约都是有条件的。再讲一次，这个约都是有条件的，创造之约有条件的，你要记得，有条件的，不是无条件的，是有条件的。所以这个约，你们仔细去想哈，我或许我慢慢讲好了，好不好？或是希望讲得完哈。这个约如果有一方放弃遵守这个约，如果有一方放弃遵守这个约，两方有一方放弃遵守这个约，这个约本身就破掉了，就不成立了。这个继续遵守约的人，他可以报复，他可以审判，你知道吗？他可以丢下咒诅，因为这个约已经破掉了。以色列跟神立约，神有没有被约过？神从来没有被约过，他不变，昔在今在永在。但是以色列有没有持守这个约？没有。所以这个约有没有破掉了？破掉了。所以需不需要再立一个新约？需要， 因为这位神是不放弃的神。他其实他大可以说，我不要你们了，我重新兴起中国人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。他没有这样讲，你知道吗？他不放以色列，所以他说，我虽然做了他们丈夫，他们却背了我的约，我的约。所以耶和华说，那些日子以后，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。哎呀，神啊，你不是以色列这样子的犯邪淫背叛你吗？可是你有没有发现神怎么讲？他说，那些日子以后，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。他在讲什么？他在讲新约。请问你，他跟谁立约？他仍旧是跟以色列，你明白吗？所以在西乃山上赐下来的那些诫命律例典章，你要记得，那个是因为他们愿意，所以神就把这个话赐下来给他们，是不是？这是神的话，火样的舌头。我现在用这个话你就明白，他赐下那个火样的舌头给他们，律例典章可以洁净他们的生命，但是他们没有，他们不要。所以神说，有一天我好像要放弃这个约，我不要再跟你们持续在这个约上，我却什么？我要跟你们另立一个新约。很矛盾的一句话，我还要跟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，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，写在他们心上。好，弟兄姐妹，我问你，在看神讲这句话，我问你，他说有一天我要再跟你们重新立一个约。我刚刚讲过，约需要有两方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知道一方是谁？是神。有没有改变？没有，没有改变，是神，对不对？另外一方呢？以色列。有没有改变？啊？有改变啊？变成谁？没变，仍旧是神跟谁？以色列。你明白吗？这个认知很重要的，仍旧是神跟以色列。我在西乃山上赐下来给你们，跟你们立了约，你们不遵守，我做你们的丈夫，你们却背叛了我。有一天我还要跟以色列，跟那个背叛我的，再重新立一个新约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你要记得，这个新约两方仍旧是同一对，你知道吗？还是那一对，还是神，还是以色列，听明白吗？还是神，还是以色列。所以现在我要问你，我们说新约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约吗？啊？还是我刚刚问过你们，若神是这约的一方，那么另一方是谁呢？以色列，还是以色列。所以创造的时候，神所拣选的，神在那个创造世界之前所立的约是跟谁立的约？以色列，明白吗？从一开始他就是跟以色列立的约。所以我们可以很大胆的讲，神创造天地万物是为他的爱子，就是神的道，也就是神的话，也就是妥拉，创造了天地万物。然后我们也可以很大胆的说，神是为以色列创造天地万物。哦，这句话大概会有很多人要跳起来。那我们这些人呢？我们这些在国外的人呢？我们这些这个法国人、英国人、美国人、日本人、台湾人、中国人，那我们算什么？你如果接受耶稣基督，你就是以色列，你就是以色列。从头到尾，神没有跟 神没有跟任何其他的人立约，他只跟以色列。在创世以前被杀的羔羊已经声明，已经讲好救恩必从犹太人出来。犹太人是谁？以色列的十二个儿子之一啊，明白吗？好，所以新约这个约有一个字在这里，新约这个叫 Habrit。Habrit 这个希伯来文如果前面有个 ha 字，就是等于英文的 the， 也就是定冠词，就是这个约，指的就是这个约。他 ha 那个少了一个字啊，对不起 no hadasha， 对不起 hadasha，哈达夏就是新的意思，新的意思就是这个约，就是我所说的要更新的这个约，它有指定的，在希伯来文里面有指定的，不是从 无中生有出来的，明白吗？不是无中生有出来的，而是有神指定的那个约，那个约信约，听懂了？听懂了，明白了。那如果这个与神，因为他没变了，对方还是神，另外一方还是以色列，对不对？没变了。那么我们可以不可以称这个约是更新的约啊？更新的约没改变了。在西乃山上那个蛇头一样的火，这个话真的不是我们新约的时代的人在讲的，他们犹太人啊，拉比啊，早就在讲了。在西乃山上是像火焰一样的蛇头来形容神的话，甚至于他们更大胆的讲，就是形容希伯来的字母22个字母在那里像蛇头一样的火跳跳跳。用这个刺下来，这个火焰一样的刺下来给当时立约的以色列百姓。2000年前在五旬节的时候，蛇头如火焰落在每一个人的头上，同样的是神的话刻在你们的心板上。这些事情的发生是不是无中生有的？是不是神从来都不跟你讲的，暗暗的藏在那里，等到事情发生的时候让你去猜吧？不用猜了，都在圣经里面，不是吗？是不是他早就跟你讲了，不是吗？可是我们都以为说这是全新的啊，全新的，没听过的。所以如果你说这个约，全新的约是全新的，那么果然不错，你可以把以色列踢开。这就是我们现在很多时候看见的，不是吗？以色列已经不在这里面了，以色列必须要来到我们教会当中，以色列要成为教会，而不是说教会其实就是以色列。你知道不一样吗？啊，你听得出来那个不一样吗？这位神创造之约，我们今天要认识一个新的约，这个创造之约是永恒的约，是跟以色列所立的。每一个约，每一个约都是跟以色列所立的，没有一个约是会取消的，每一个约都是系在这个创造之约。因为有一天透过这些，神为什么要跟他们立这些约？就是要保证，保证我的创造，被毁坏的创造，到有一天一定要重新恢复。在哪里恢复？在耶稣基督里面，在耶稣基督里面完全要恢复。所以你知道神的创造第一个字是什么？他说大地是空虚混沌的，对不对？你看到这个空虚混沌，你就知道说那个不是起初的创造。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？神已经有东西在那里了，是不是？然后神说要有光，就有光。 那个光不是太阳光，不是月亮光，不是星空的光。他们说，我在这里讲，他们说就是犹太人的学者说的，那个光就是神自己的光，然后他用那个光，好像造了一个，先造了一个房屋一样，先造了一个房屋，用光造了一个房屋。他从开始，他已经在造房屋了。神的儿子，他所要成就的是什么？绝对不是只有十字架，绝对不是死里复活。他要一个家，他要一个家庭。他从开始的创造是为一个家，为一个家庭。直到启示录，你看见他得到没有？他得到，不需要有太阳光，不需要月亮光，因为神的光在那里，整个屋子造成了光，整个的城，所有属他的都在里面了，他恢复了，从创造之约到最后成就。神一定得胜，神一定成就。我今天只是很快的介绍一下我们以前所不知道，可是呢，这个对约的认识，约的认识是非常重要的一把钥匙，使你明白整本圣经。神如果不在约里面，他不行事，就是因为在约里面他行事，一切都照着他所定的一定会做成。听明白吗？我们以后如果神继续感动，我们还继续再讲下去。你要认识这个约，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除去的世人不遵循神话语，扭曲神话语的罪，不重目标，不重陀拉，不的那个罪除掉了，而他自己本身就是那个话语，话语，人不遵行，他为不遵行的人死。所以现在最不值得讲，最不值得听的一个话语就是说，因为他从死里复活，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再遵行神所写的话，这是完全没有立足点的，没有立足点的。五旬节降下来的舌头如火焰，就是神的话，就是神的道，他现在要你能够遵行了，因为有圣灵下来，这明白吗？神在做恢复的工作，没错。我们今天很奇妙的，雅琳带着我们敬拜赞美的时候，我在唱的歌讲到火，讲到燃烧，讲到恢复，讲到要复兴，复兴万物万事，这一切就是因为他要恢复起初的创造之约，他要恢复起初的创造之约。主耶稣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，目的也就是要恢复神原来的创造，起初的创造。他的创造目的就是可见的物质世界跟属灵的世界要联合在一起，和谐的，和谐的居住在神的国度里，这就是神的国度。感谢主，我希望今天所讲的这一篇，你能够帮助你能够明白，能够明白一点神的心意。但愿神赐下智慧跟启示灵给我们每一个人，让我们更多来思想他的话语。我们低头祷告。我们今天成了何等的人，竟然能够在你创世以前所立的约当中。主，我们确信我们的生命，每一个人的名字都记在羔羊的生命册上。主，你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今天更能够明白，我们是与你立永约的， 你与我们立永约的，你是那一方永远不改变的神，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，你是全知全能全在的神。哦，阿爸父神，帮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，让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正式很严肃的能够守约，能够守你与我们所立的约。主，我们知道一切都要成为过去，可是你的约是永远的约，永远不改变。我们祷告，我们宣告你创造之约要完全的恢复，在不久的将来，在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要完全的恢复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主带领我们，愿一切尊贵荣耀赞美颂赞都归给你。祷告感谢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耶稣啊哈马西亚赫的名，阿们阿们。